各位好，今天12月16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现在，前几天呢，不是有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了吗？当时啊，咱们圣上啊，这个以非常有信心的给中国跟美国还有全世界这个贸易战呢下了一个定论，那就是说呢，打出了三气，也就是说他自我宣布老子赢了，这个哪个三气呢？志气、骨气、底气。志气是什么呢？是指这个中国人民呐，雄心壮志和奋斗精神，体现了不畏强权、追求独立发展的决心。这是他的志气。骨气呢，是指这个刚正不阿、敢于斗争的硬气，彰显了中国在外部压力下不屈不挠的民族脊梁。第三点呢，是底气，自信的基础和实力支撑啊，源于中国经济的韧性啊，科技进步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证明了卡脖子，你们是卡不住的。当然了，圣上这脖子最近有点，这些年有点歪，确实不太好卡。那因为我们一般卡脖子的话，除了这正面掐之外，我们还有这个裸脚之类的啊。对于圣上这个，他那脖子那形态吧，我要我用裸脚，我还真得想想，我这个雪脚啊，还是用气脚啊？这还真是需要一个考量的问题，对吧？哎，这卡脖子是卡不住的啊，展示了这什么呢？硬核实力。这三气一出来呢，就大致来讲，就我不说了嘛，他就等于是宣布了这个自己的这个什么，这个叫做贸易战，大获成功，我就打赢了，你们拿我没招儿。对吧？有中国人民这个血肉长城，以及这么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上面这些韭菜们，我们是不怕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是因为它最大的底气是什么？最大的底气是中国老百姓吃草能够活三年的底气，就是中国经济所有的韧性，并不是在于经济上，而是在于啊，在于这个老百姓吃苦耐劳上。我说好听点吃苦耐劳，不好听点那就嘿，那就是说你就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一个韭菜牛马，在这方面的这个能力是最强的。所以呢，甭管是志气、骨气还是底气，最终落实在哪儿呢？是中国人的奴才气上。大概就是只要有这个东西打底，对吧？这叫什么呢？一气化三清。就是中国的奴才气，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牛马气、奴才气、韭菜气，然后一气化三清，就化成什么呢？志气、骨气和底气了。这三气是专门给我党执政预备的，大概就是这样。那这话说出来之后呢，实际上来讲啊，《华尔街日报》这两天呢就干了另外一件事儿，干嘛呢？就是直接啪叽一大嘴巴，啪一下就扇在咱们圣上脸上了。为什么呢？他出了一篇文章，叫做这个中国经济全面，中国多领域经济指标全面恶化。就大概是这么一篇文章，那举出的几个例子呢，确实有点让人觉得有点害怕、触目惊心的。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工业产出同比增长的仅4.8%，放缓到15个月以来的最低点，对吧？那消费指标同比增长的1.3%，远低于上个月的2.9%，对啊，创下自结束疫情防控以来的最低水平，已经连续6个月增速放缓。对啊，这个还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实际上而言，这个还是在于有国补啊这些东西。在那之前，6个月之前，国补什么的都在往上提这个整个社会的消费指标。那这段时间就是补都有点补不动了。当然，大概半年的时间，国补的这个钱就花的差不多了。很多时候，他要是比如下半年的钱，他要搁到大概7、8月份的时候就花的有点差不多了，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最吓人，就是前11个月呢同比下降2.6%，预计呢会创下这个1998年以来的首度下降。什么概念啊？1998年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我们还没有加入 WTO 的时候，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这个其实这个指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经济很多是在这方面用这个固定资产这个往上拉的，对吧？那如果你要是说这个玩意儿你都往下走，那就这东西就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说呢，这个整个的这方面的指标就是全面的下滑。哦，对了，我还忘了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呢投资呢同比下降15.9%。 对吧？降幅呢，这个等进一步扩大。那而且呢是什么呢？就是70个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同比下降2.8%。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城市加起来下降2.8%。实际上来讲，有些地方下降的更多，那等于就是断崖式的在下跌。这个还是有一些地方能够支撑一些。你比如说像是上海啊什么的，它没有掉这么多。为什么呢？因为上海有一个特征，就是如果你把房子视为一个金融产品的话，那上海可以是中国它最后的这方面的一个堡垒。就你金融产品，它要是说你要是下跌或者怎么样的话，那什么能最保值？跟人们都看好是上海嘛，对吧 ？OK， 好，在那一块还有，所以呢，它下降的可能还没有这么特别厉害。但是实际上很多地方，你平均到2.8%的时候，那有些地方那下降的可能就是直接就扔就10%下去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如此。那整个的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呢，它与此同时啊，是在这个11到11月份的时候。就前段时间刚有一个新闻嘛，就是整个的中国的对外出口贸易顺差达到了惊人的10000亿美元，就是人类历有人类经济记载的这个年代里，这是一个最高额，没有人能超过的这个贸易顺差。就好多人就在说这事儿，说这怎么回事儿？这个我这贸易顺差这么高，然后转手你这个这经济指标这么差。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好多人就是说还是没明白。我前两天刚跟大家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贸易顺差这件事儿，是你出口了多少东西，然后你买进了多少东西，中间它这个差额叫做贸易顺差，对吧？不是你挣了这个钱，不是你挣了10000亿美元。就很多人，就是中国老百姓，其实很多人不理解这件事情。他以为我这个出口了这个多了，然后呢我进口的少了，反正就是中间的顺差，这是个利润。实际这东西不是利润，这东西是你只不过是你中间这个差额。那你出口了这个这么多的产品，对吧？你有这么大的差额，这10000亿美元，那有多少是利润？这个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这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你有多少是利润。因为中国的大量的出口还在于哪儿呢？还在于这个传统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非常的低，甚至于有些是负利润的。就为什么它负利润它要生产？好多人都不理解，说哎，你赔钱你怎么还生产呀？对，赔做外贸的或者是做其他一些东西的这个企业赔钱也要生产，很多时候只要不是赔的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它大量的沉没成本就沉在那儿了。你比如说我这厂房我盖了是多少钱，几百万上千万扔进去了，然后下边这个里边的流水线这机器我几百万上千万几千万的就扔进去了，这些东西都在那儿搁着。你一旦说这个也不一定都是他自己掏的钱，对吧？你想把这东西关了变现，你这个上下游的供应商什么一找你，你马上就破产了。但是如果你是在这边还生产着，你只要有产品，对吧？你包括那个银行可以给你开信用证啊，然后呢包括你尤其是在外贸嘛，外贸这块开信用证啊，然后再进行抵押，再抵票据抵押这个贷款呢，就是贴现呢，然后这些东西你还是有活水进来的，这个钱是流动的。一旦说你不生产了，夸地死在那儿就全死了，就跟这钢水似的，一下冷凝光就整个就全堵死了。所以他就不可能说我马上就把这东西就给全停了，要一停了就全都没有。我现在努力还能生产一些，我只要这个现金流还在走，我无论是从哪儿都能找到这个钱。比如说国外的这个外贸一般人都付你款的，那不像中国这块就扎着你的钱，对吧？ OK， 那这样的钱呢整个盘起来，我去跟银行我还能去贷款，我还能维持这个运营。否则的话你这个只要一停，你觉得我是赔了，我一个产品我比如赔1块钱，对吧？ OK， 你觉得你是赔了，我就不干了，你马上这公司死都不能再死。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他即使是赔钱他也要继续生产的原因。这是一个。二一个是什么呢？二一个很简单，就是即使有利润，传统的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的利润就很低，现在税又高，吃掉这个税是一个用税它的各种关税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吃掉你的利润是分分钟的事情。我这么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就是在前些年就有这样的现象。我一个哥们儿每年他的销售额是2亿，就是每年是2亿，有厂子之类的， 最后拿到手利润是多少？200万。我跟大家举过好几次这个例子，200万，这是我亲自跟他去喝酒，跟他直接说的，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三人，说我真的就挣这么点钱，我没办法，我这刨掉了所有的东西，然后我的很多的是代工的，就是出口的这些玩意儿，我利润就剩这么点，然后呢有一点退税，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也就到这儿了，所以他真的就只能挣这么多。200万是多少？2亿的销售额，200万是多少？几%？您自己算就知道了。像这样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在这就摆着了，你就可以知道他真的没有挣多少钱。这10000亿的贸易顺差也没有多少利润是里边。还有一边呢是什么呢？就是大量的钱是比如说新能源，然后呢新能源车，然后包括像是这个光蓄电，就是光伏电池，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这些，那他这个利润是不是高？有一定利润，这个利润比传统这些产业要高的。但是那个它并没有占到完全的主流，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也开始有这种贸易壁垒了，对吧？新能源车确实还是挺不错的，哪儿都卖得了。昨天我开车就是在京都这块走，我居然看见两辆国产新能源，真的不是开玩笑啊！其实我不认识这些车标，新能源车，中国产新能源车，我是不认识它车标的。为什么？因为跟我的生活太远了。但是兄弟，我有车都30多年了，我基本上主流的车标都能认识。但凡这个车标我看着一点都不认识的，那估摸着10有8九就是中国的新能源车。然后在这块这俩车为什么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这车呀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有一辆是出租车在路上跑的，我一看那车呀，它那没后视镜。不是没有后视镜，也出来那么一小块，一小方块，大概跟我这个用来录这个节目的手机差不多大，可能比这还稍微小点了。一看是什么呢？摄像头吧，它不可能是真当这个后视镜使啊，那也太小了，不可能的事吧。然后我一看啊，这应该是中国产的新能源车，一般的厂商不干这么傻逼的事儿。对吧？你这个万一出点什么问题，电灯散了一个那个插件，你这不就出事了吗？所以像这样的这个东西，那我一看啊，又不认识车标，又是这样的配置，这肯定是中国新能源。哎 ，OK， 好，这是一辆车，另外这是跑着的，另外一辆车呢是被那个就是那个叫道路救援车给拉着的，车身外观啥事儿没有。我估计不定是断电了还是什么的东西就被拉过去了，这是看着俩车，这确实，但是这些它利润会高一些，但是这个它第一不占大头，第二获利者是少数。所以呢，你今天你看到了说它这个贸易顺差有一万亿美金，它实际上来讲，就是我那天说的一句话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就是你跟整个经济中国经济体感为什么不同，对吧？那他国家说的，哎，政府中共说的，说我们经济稳中向好或者怎么样，为什么你挣不着钱？是因为你是出于那90%，挣钱的是10%。这个是最简单，就这么一件事，你没到那10%里边去，你就挣不着钱，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儿。所以他有这个10000亿啊，或者包括这些底就一气化三清的这个三气啊，这些东西，它实际上而言并没有普惠到老百姓身上。而且他不一定真的挣到多少钱，这个呢，从这个整个《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上，而且《华尔街日报》不是自己去弄这事儿，他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他把这个东西给你报道出来了，就等于是说，人家我不给你去弄，你自己说的，你都这个德行，对吧？我们也都知道，以中国统计局的这个尿性，他公布的数字说不定还有一定的美化。就跟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的失业似的，中国的失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其实心里没数的，我们所有的数字都来自于官方的报道，但是我们自己的体感大家也都知道，那工资是什么样的收入大家也都知道，对吧？ OK， 除非您处于那个金字塔的至少前几级吧，否则的话呢，您自己都明白，可是你没，这是你的体感。那真正的东西就是说，真正他给你公布的数字，你其实你不一定会信的，这就是这个原因。那这个圣上一气化三清之后呢，那这个等于挨了一大嘴巴，就有一个问题，那咱圣上知不知道？哎呦，您就下去吧，好吧，乖啊。咱们圣上知不知道 这个情况出现，或者是知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把这个整个经济形势给它扭转一下呢？知道，还真知道。昨天，也就是说，发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呢？求是上又发了一篇文章，又抢我们这帮写字的人的饭碗，对吧？是什么呢？就是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来，你不是就想出个镜吗？来来来，过来，来过来过来，别叨我，别叨我，别叨我，来过来，好了，下去吧。发了一篇文章呢，叫做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对吧？那这篇文章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扩大内需的相关重要论述的揭露。什么意思呢？就是从15年开始到25年，也就是今年，整个这十年间，咱们圣上对于扩大内需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吧，就是说着扩大内需的战略意义，对吧？哎，扩大内需啊，关系经济稳定啊，关系经济安全呢、啊，不是权宜之计啊。然后呢，什么？然后说呢，这个我们优势还得是说优势在我，这是中国一向的说法嘛，对不对？从蒋介石那会儿就开始，到中共都是优，一直是优势在我，对吧？然后呢，什么大国经济的优势啊，与这个战略基点呢，对吧？这大国经济是内部可循环呢、啊，牢牢把握扩大内需啊，这一战略基点呐、啊、什么的，是生产啊、分配啊、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于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大概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论述一下自己这个对于国际经济也是懂的嘛，对不对？毕竟人家拿的是用经济学的、农村经济学的这个学这个论文，拿的是法学博士嘛，对吧？那甭管怎么样，这也是一个挺牛逼的事情啊。那扩大内需和开放的关系，你要论述一下，对吧？国内循环越顺畅，哎，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强大引力场啊、这个有利于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听着他妈跟那六九式似的，这就不讨论这问题了啊。那什么供需统筹啊，与改革相结合呀，这种东西，哎，实际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呀，什么供给侧改革呀，有机的结合起来，对吧？哎，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对吧？动态平衡，哎，然后呢，供需两侧，各位知道，原来我们一直在强调什么呢？供给侧改革就是说白了就是生产侧，对吧？我要生产这个东西，然后扩大市场，大概是这样一个。那实际上呢，就后这两年开始强调这个需求这一侧了。那需求的这一块，我是不是能够买得起这东西，对吧？原来这东西主要是往外卖，你这买得起买不起不重要，但是现在我要考虑这个了。然后呢，还有什么具体措施与长效机制啊，对吧？就这一点是比较那什么的具体措施，对吧？那扩大内需就是还是，但是说的话比较虚，是什么呢？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的战略规划纲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对吧？哎，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那大概就是这个三个方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述。虽然是说具体的措施没有多少，但是这三个目标是定了，一会儿咱们再讨论这个问题。那在整个这一篇文章就在昨天就发出来了，在求是这个杂志上。就是说他知不知道中国这出问题，肯定是知道，因为有两个数字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刚才华尔街日报已经给说出来了。一个呢是什么呢？是消费指标一直在往下降，对吧？它的增速一直在降。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这一块，如果你再往下降，到1998年了，那会儿中国是经济刚开始方兴未艾的时候，对吧？已经开始往上走了，那一下掉到这个程度上，因为中国的经济对这固定投资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它的经济拉动的效应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你只能证明你现在确实是没钱了。那它能不能扩大这个内需，对吧？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你能不能把这个内需扩大起来，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内需一直以来呢是一个非常糟心的事情。因为我原来跟大家也讲过，就是说呢，中国的这个比如说税前工资占中国 GDP 的比重，原来呢是占 44%， 现在最已经到了一个新低的程度，大概是跌到了 38% 左右。这是经过有一些机构进行测算的，38%。那38%是一什么概念？ 像在国外的话，它的这个占 GDP 的比重一般是在67%呢。这个日本大概是占67%吧，应该是67还是68，我忘了。有些呢要占70几%。那整个的内需的消费呢，一般来讲也大概是跟这大致持平，对吧？大致是持平的。那中国呢，实际上而言是非常低的，它也是占30%到40%之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就是说，中国的不论是从分配机制，还是从整个内需这个方面来讲，它都是低的，就是国内消费的占比是非常低的。就只有一个问题，就在哪儿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整体的分配机制是不对的，就是大量的钱被政府收走了，而且呢投入到了一些我们根本就无法见，就是不能够惠及到老百姓的这种或者是说不能够产生持续的效应的这样的这个项目之上，这个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所以呢，现在来讲，你的分配机制不进行改变，对吧？你比如说分配机制，那首先第一个，你的国家这税收，现在国家的税收金税四期这块上来之后，有一次大问题，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交钱。原来啊，就是你要交税。原来呢，实际上来讲呢，你虽然是说中国的税收比较重啊，然后呢这个灰色地带比较多，这样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有一些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啊，他是一个能够说用这种东西来增加自己收入的。你虽然是说那些大企业什么的，或者是中小型企业叫苦不迭，然后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它没有到锱铢必较的那种水准。现在就等于这个上来，你任何一点东西都是锱铢必较的，那直接就给你从最底层就抽了。看上去中国的这个税，就是它对企业减税啊，或者优惠政策也实行了，也怎么样了？但是你会发现，中国的税负的这个，比如说税负的这个痛苦度，并没有降低，它反而更高了。为什么？因为原来的这些东西没有了，就是你可以原来这些能够在灰色地带我增加自己收入的这一部分的东西没有了，就大概就是这样。现在一上来就是如此，所以你的这种分配，而你看啊。它整个的政府财政的收入更高了，对吧？屡创新高，远高于 GDP 的增速。就大概就是，我记得是这前几天刚有一个税务局的那个领导刚说了一个是什么6.9%新增加百去同比增加6.9%，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自己想想看，那这个分配机制是不是出问题了？这肯定是出问题了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收上来的钱，那你总要是去让人家有保障，让这个建立社会保障机制。这个机制呢，一直以来呢，一直还没有建立。这也是为什么当这个咱圣上这一篇文章啊，其实它一个总结。那为什么要说呢？是要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就是。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其实是两种支撑，一个呢是收入，另外一个呢是整个的社会保障体系，他把这个东西要搁在一起才能够是你敢花钱嘛，最简单一件事你敢花钱嘛。但是现在呢，你这整个体系没有建起来，而且或者是说你现在你觉得好多人说建起来了，但是实际上来讲它本身的保障体系又没有多好，对吧？你看上去是挺好的，但实际上又没有那么好，那大家还是不敢花钱。经济增长是可以花的，但是你现在经济不增长或者负增长，你怎么去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所谓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恰恰就没有这样的收入支撑，因为你的分配本身是不均衡的，老百姓挣的钱是少的，这个没有办法。那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这个实际上来前段时间浙金刚刚又爆雷了，对吧？这个浙金本身实际上来讲，它还不是一个那种像原来那种很多 P2P 是一个高息的那种玩意儿，它其实实际上很低，我印象当中是5%吧，应该是5%。那像这么低的东西，而且是原来是政府进行背书的，后来它那个政府才那个撤资了，悄悄撤资了，那这样都一样暴雷，这种所谓的这个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你怎么可能？房地产作为中国的金融产品，对吧？成为很多的东西，很多中国的资金的蓄水池，就是它是沉淀下来的。 其实消耗了大量的这个中国超发的货币嘛。然后 OK 好，那这现在你还有什么投资回报的这个需求，还有这种需求不可能有啊，对不对？只能越来越差嘛，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像这样的这个还有这个有什么金融需求啊什么这些东西，这都是瞎扯，都做不到。它最根本的原因，我一直在强调，中国问题所有的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一个，你挖第三产的一定搁到体制那个问题上去。现在还是这个问题，它的这个体制它不可能让你们藏富于民间，让你们过得很好，让它整个的公民社会发育起来。因为只要你有钱了，就会有公民社会的发育，你就要寻求自己的政治权利。因为你不可能，因为你有钱了，你有这时间了，你有思想了，他就不会，你就不会就是把这个做在你头上作威作福吸血什么的这些东西就给放过去。他需要你政治权利，就你哪怕是像很多的这个就甚至于粉区啊什么的这个毛左呀，他一跟一有遇到事儿，首先第一个原来都不这么想，现在稍微受过点教育，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不合法呀，对吧？这就是整个社会它走到了一个阶段它需要的这个东西。所以没有任何一共产主义社会它会有全民富裕，只有全民贫穷这件事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是让你全民贫穷的。或者是说我们把所有的集权社会，甭管是古代的这种集权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威权加集权的这种社会搁在一起，它都不会真正意义上的让民间有巨大的这经济能力，因为这个太伤党了，对吧？太伤党的心了，太伤党的身了，这都不可能。这个所以说它一定会控制在一个你不太能够去反抗的一个余地，一个经济处境上。所以你现在是为什么中国的一直这分配机制没有进行改变，所有制不能进行改变，就是这最简单就是这个原因，他不可能去干这个事情。那只要不改，经济环境一旦有变，那它必然就造成你的内需不足，因为老百姓不可能去花这个钱，就是说不可能有这样的这种整体消费能力，就你的内需能好得了吗？中国整个的内需这些年确实是高了很多，这确实高了很多，而且呢很多人开始有钱了，但是以中国这么大的体量而言，对吧，它始终是在走一条钢丝。你这个东西不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说用这样的这种体量保证这样的整体的消费还能一直这样发展，这是做不到的事情。一旦说出问题，就是现在这样的结果。所以行吧，这个华尔街日报呢打脸咱圣上这件事情呢是肯定是打了，那圣上知不知道自己被打了呢？也是知道的，但是打完之后呢，那只能就是说呢，儿子打老子啊，对吧？或者是说打了一点都不疼，那大概是这样，就是如此呗。所以在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那一气化三清，对吧？那这个骨气啊什么的都出来了。那到了实际上，他要增强内需，又提出一个很虚的东西，也就到这儿。如果明年他手里的牌还不能够说组合一下，真的去干一些事情的话，那真的是就真的会出大事，真的，这不是开玩笑的。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周继续。